我可能会剪到前面，
剪到前面是吧？
对，
那就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闭嘴！
这一期节目只要没有聊到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算聊飞了。
你这不提到俄罗斯、乌克兰了吗？我操！
你这聊完了以后就下线了，我跟你说。
喵晨，
我们这期主题是新蝙蝠侠。匹克老师他全员做核酸，没空来，我们邀请了色大斯格拉斯老师。
匹克老师的人助力，
对，匹克老师的人助力。
这话一说，就让人开始思考匹克老师是几维的问题。好的，那就让我们这个话题无缝衔接回蝙蝠侠吧。
你们看了新蝙蝠侠感觉怎么样？
我在英国这边然后看了零点场，这是我来英国这边之后第一次看零点场的电影，然后说实话我真的非常满意，就是我之后又很开心的去二刷了，然后我又跟就找了朋友一起看，就是然后第二遍跟朋友一起看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很兴奋，有一位朋友睡着了，但是就是我这儿的评价说实话还是非常好的。对，
色蛋吗？
我觉得它比起整体质量的好不好，我觉得它更多，对于我来讲，它更多的一个吸引我的点可能在于风格化了。我觉得它是比起说好与不好，它更接近于风格化这个形容词。风格化这个呢，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双刃剑吧。它在它的视听语言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它整个的主题表达实际上很多是依靠它的这种视听语言，比如色彩啊，包括一些那种用那种新黑色电影那种蛇蝎美人啊的这种元素，它在风格化上做得很好。但是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它抛除风格化之外，在这种传统叙事的文本层面上，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它是偏弱了一点，在一个比较关键的点上，它是弱了一点。所以我觉得我更喜欢将它描述为一个最风格化的超级英雄。
我跟喵晨那个朋友一样，我一刷都是睡着了，因为那几天我的生物钟是到了10点钟就睡觉，所以我也就看首映场的时候 IMAX 我给睡着了。
这就是 DC 粉，就这。
对，这就是 DC 粉。等我睡起来之后，发现中间好大一段剧情没连上，没办法，就只能顶着睡意看完了。观感不是很好，但是第二天去二刷的时候观感就好多了。我感觉他犯了跟那个扎导版 BVS 还有真鱼联盟一样的毛病。色大刚才说那文本方面的缺失，就是他那个关键的节点，你如果了解蝙蝠侠的背景故事，或者说了解那些人物，能明白过来他这个人是怎么想的，或者他为什么这样。但是如果你单纯去看这部电影的话，我就会觉得哎，这部分还是挺缺的，就他没有很好的表现这部分。视听上面美术啊这些就不说了，肯定是一流的。还原漫画的感觉也做到了，这些我觉得都还行。
我没有想到就是在你这一段直接就把这个拉到了跟这个扎克施奈德来比较的这个程度。我
你的意思是维欧拿马特里夫斯这个版本和扎克施奈德的版本比，你意思是马特里夫斯高攀了，还是你意思是扎克施奈德高攀了？
那肯定是扎克施奈德高攀了，我靠！我这个，我今天就要把这个嘲讽就全面的拉起来，就是扎导拍的蝙蝠侠那是什么玩意儿？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我拿到维欧大纲的时候，我表示你这个又不跟扎克施奈德比，又不跟诺兰比，你不能拿用的，一点流量都没有。
我的意思是在人物的关键的情绪节点上面，心理状态的变化的节点上面，就是新蝙蝠侠没有做好这方面，跟扎克施奈德的那个 Why did you say that name 就这部分是一样的。
实际上你这意思就是他跟扎克施奈德的同一个毛病，简单来说就是人物的情绪太装逼了。
对，
就是人物太装逼了。
对对，
你人物在深沉半天，但是我感受到的只是你深沉的情绪本身。
对，
你反复的在告诉我他强，向我强调他很深沉，他很愤怒，他的情绪很黑暗，但是没有一个更细化的心理这种逻辑动机去支撑他。
对，
他没有说服你怎么就那么极端了呢？
对，怎么就那么极端？
有毛病，
怎么就这样
了？有病
啊！对啊，
至于吗？不代表我的意见啊。
我的意见是，
啊、
我的意思是，对于路人来讲可能会这样。
我其实也是我的意见。
操，妈的！
首先，我其实进电影院看之前，我是不知道，或者说是我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片子其实有3个小时的。我是在等到了那个在电影过去了2个小时左右，蝙蝠侠已经拦住了猫女动手那一段，然后我觉得，这一段的结束感很强。接下来我就是看着看着发现还有1个小时的时候，然后才发现，我靠，这片子原来这么长。但是说实话，这个整个片子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观感是很好的，就像我们大纲里面说的一样啊，这部片子跟之前的 蝙蝠侠电影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采取了一种非常复古的类似侦探片的拍法，而且这种拍法恰恰和漫画当中最本源的蝙蝠侠故事是非常非常贴近的。如同我们很多可能看过 DC 漫画的朋友会知道， DC 漫画本来的名字是来自这个缩写，是 Detective Comics 的缩写，而蝙蝠侠更是有着世上第一侦探的这样一个美誉。就不管说他的故事究竟这个侦探元素够不够，或者说是这个侦探有没有做的侦探小说里面那个程度吧，蝙蝠侠身上是有着非常浓重的侦探属性的，而他的故事也有很浓重的侦探片属性。那这一次其实是我们在银幕上这几年当中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元素，然后被一个电影就是拿来非常全面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叙事模式。他跟这个故事的反派谜语人就是结合的也很好，因为谜语人是设一个谜语，然后蝙蝠侠就是解谜的那个角色嘛，然后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层层深入，那个感觉其实很有一个漫画的就是篇章故事的感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它的味儿是非常非常浓的。情节如果说比较熟悉那蝙蝠侠漫画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就是比方说蝙蝠侠此刻的状态，他的人际关系，以及就是出现了 Falcon 这个反派，你就大概能够看得出来说这个故事的底本应该是漫画当中的类似万城的万圣节，或者至少是那一个阶段的蝙蝠侠的一个故事。然后在这个阶段当中呢，他承接了第一年之后的他出生牛犊单打独斗，可信的同伴非常少，只有就是警察局的心怀理想的警察那个 Detective Gordon， 那会儿他可能还不是 Detective 吧，他的反派就是也是那种并不是非常怪力乱神，相比之下比较偏近黑色电影当中的那种犯罪分子的，比方说谜语人呀、企鹅人呀、黑帮老大这个罗马人发控啊，包括在这一部并没有出现的双面人哈维·丹特呀，是这样的一些人。就是我觉得蝙蝠侠系列还挺有意思的，当你看到忍者大师啊什么这一派的反派，你就知道这可能是一个比较超能系或者至少是一个动作感很强的故事。然后如果说是反派变成这帮人，你就知道哎，这是一个主打要么黑色然后要么犯罪悬疑就这一块的一个故事，它本身能够容纳不同的叙事的genre。那这次这个电影拿出来的就是一个现实感比较强的一个方向。
里弗斯这个导演他之前拍过啥，
搜一搜啊，星球崛起。
哦，对对对对对，星球崛起系列是里弗斯的。
然后还有就是整个克洛弗系列，然后包括对最近的几个都是他做的。
对，环形物语是的。
对，囧瑟夫和那个布鲁斯维利斯，然后还有许晴，许晴演的女主角哦。
那个就是一个时空穿越，
我都忘了里面有许晴。
那是中资拍的好吗？
啊，他里弗斯还赚过中国人的钱。
他这个电影实际上比较好的在于，他不仅仅是单纯在这种叙事形式上。剧情的结构上，剧情的方这个组建方式上，它是侦探电影，它不是说只在形式上吧，单纯的说我好像说我契合漫画就可以了。
对 对， 对，
它用这种侦探漫画侦探电影这种形式吧，它身上还是完成了一个自己比较电影化的一种主题表达。它在你侦探电影，我主角一步去探索，去接近这个真相。那么从它的主题来讲呢，它把反派设置为谜语人。那么首先在它这个电影当中，咱们从这个两个人物的背景设置就可以看出来，谜语人是实际上就是蝙蝠侠，就是布鲁斯韦恩的一个镜像的反面，
对，
一个对应，就是他的那种极端化的，摒弃了他那种内心人性光明一面，
嗯，
没有的那种信条，没有了最后信条之后的那种极端的暴力分子，一个罪犯，
嗯，
是蝙蝠侠那种极端的一面，极端黑暗的一面，
对。
那么在谜语人的一个个谜语当中，蝙蝠侠去逐渐的去接近这种事实的真相。他实际上也在，他在接近罪犯，那么也就是他在接近谜语人。从主题的表达来讲，实际上也是他在逐渐的被谜语人所诱惑，或者不是诱惑，暗中的推动吧，推动着他去逐渐接近那种更黑暗、更极端一面的那种自己，让他变成那样的人。谜语人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他变成那样的人。电影是如何让谜语人做到这一点呢？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他的一个接近事实真相。谜语人想让他看到的事实真相是什么？这个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在过程当中，谜语人会让他明白，这个警察是坏蛋，那个法官是坏蛋，是整个社会实际上都是堕落的那种黑暗的那种存在。
嗯，
然后让蝙蝠侠一步一步的丧失对这个社会的一个信心，对这种社会当中有好人的这么一个希望。最后，当蝙蝠侠达到这个事件的最终的真相的时候，就是他的维持他信条的最后的一个关键，最后的底线，
最后那根弦
就是他的父亲。谜语人让他探到了最后的事件的最深刻的真相，
嗯，
就是他的父亲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一个
伪光正，特别伪光正，
对，一个光伪正的那种，
嗯，
就是说以一己之力要对抗那种黑暗堕落的哥谭，不是那样的一个人。 从而在那个瞬间，谜语人想让蝙蝠侠彻底的触及到这个事件的真相，同时也触及到谜语人自己。那么在那个时候，当蝙蝠侠把案件可能是解决，把罪犯抓住的时候，那么他自己就变成了那个罪犯。这个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是电影当中实际上设计挺好的部分，就是说他把一个我要原教旨主义，我要去还原漫画的这么一个诉求，对接漫画的诉求，在电影形式上的诉求和他的电影化的主题表达去结合到了一起，对蝙蝠侠这种人物他的一个线索，他的人物塑造这么一个线索主题，这个肯定不是蝙蝠侠所有漫画都兼具的一个东西，这个还是马特·里夫斯自己想要去表达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如何利用漫画原本的一个形式，如何利用原教旨主义这么一种形式去完成自己想要在这个电影当中完成的一个表达，如何结合这两个诉求，我觉得这个电影是做得挺好的部分。
就其实漫画里也有，但是我忘了是哪个了。
肯定会有，就
当他有一些作品，有一些作者，漫画作者想要去这么表达蝙蝠侠的时候，他可能会把蝙蝠侠设置在那么一个情景之下，去做出这么一种表达，去牵起这么一条线索。但是他肯定不是像说侦探漫画、侦探电影追求事实真相这么一种贯穿于整个蝙蝠侠系列作品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
主轴。
对，
是啊，因为蝙蝠侠还是正义联盟的战斗力最强的成员之一呢，毕竟。就是他肯定有大量的故事写的是他对付更怪力乱神的东西啊，或者说是像甚至我们说那个乐高蝙蝠侠就是那种就是玩这个设定的，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经典角色一定会有的一个情况吧。但是他最本源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一次在银幕上体现的和展现的然后就都还是挺好的，
就是他这些最本源的东西以前的蝙蝠侠的电影化的过程中好像还真没有这样拍过。
诺兰的那个实际上是在破案，
诺兰那个更多的是外部的环境或者外部的社会，没有去探寻蝙蝠侠自己。
诺兰那个我觉得是这样子，第一部是一个非常四平八稳的起源故事，那这一部讲的就是说布鲁斯韦恩是怎么成为蝙蝠侠这么一个状态的，而第二部里面因为小丑太过强势了，蝙蝠侠基本上全程都是一个被引导的状态，比方说小丑让他去救瑞秋然后他就去救瑞秋，小丑让他去跟哈维丹特矛盾起来，哈维丹特就变成双面人了，然后他们俩就开始打，就是在那个故事当中蝙蝠侠比较主动做的事儿就其实很少，他一个是决定自己不当蝙蝠侠了啊，这是蝙蝠侠在这个电影当中做的非常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决定我摊牌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结尾的时候，他决定把这个杀死哈维丹特的罪扛下来，几乎只有这两件事情是他很主动去做的。所以说，这个从文本层面上来讲，你想一想，其实是就是他的主动性是很缺失的，他只是一直在忍耐着，他一直在承担着。这当然就忍耐跟承担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可能他就没有那么强的行动力吧。黑暗骑士崛起，我觉得就是为了捧贝恩，然后就直接让蝙蝠侠的后背被他给砸断了，蝙蝠侠就被贝恩给断背了。
那个是为了致敬漫画，
是，所以说反正就是黑暗骑士崛起，老实说我整个看完之后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他的自我牺牲。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既然聊到这儿了，我挺想讲的就是我看完新蝙蝠侠这个电影三个小时之后，我出来印象最深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拳，他几乎把布鲁斯韦恩和蝙蝠侠这一个漫画人物所代表的一整套美学非常非常全面的给呈现了出来，就是就这种全面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喜。我在看完之后写了一个短评，就列了一下我想到的东西，在这个里面他为什么要做蝙蝠侠，他做蝙蝠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隐身阴影利用恐惧嘛，然后他自己的症结就是他家庭的破碎，所以说他跟 Selina 在聊到家庭可以非常快的达到两个人的共情的程度，然后还有他永远就是在注视着这个人群当中的孤儿，并且永远第一时间想要保护那个孤儿，然后他的反派被他所带来的恐惧启示然后想要拉他入伙，然后他自己认为跟反派不是一样的，可是反派认为自己跟蝙蝠侠是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他的自我牺牲，就是侦探的这个过程，然后跟这个就是警局的就是跟 Golden 的同志关系和其他人对他的不信任，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就是我觉得他甚至撑开来每一个东西都能拍一个就是都能拍一个蝙蝠侠的电视剧的单集，这一整部电影所涉及到的蝙蝠侠的主题和美学扩充起来拍一部电视剧完全没有问题，可是他在三个小时几乎全都讲到的，并且都不是蜻蜓点水，都讲得还不错，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厉害。所以我看完之后，我不是跟你说了一个事儿，就是我觉得蝙蝠侠的粉丝会非常开心， 其实就是从这个层面来说的，就是看这一部蝙蝠侠的电影，就几乎等于是把他整个的这一块的心路历程和就是他漫画当中很多精彩的东西完全的重新回顾了一遍，我觉得非常漂亮，就是能把一个电影的文本做到这个程度。所以说我其实还挺好奇你们会在文本层面有什么批评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做得非常好。
我批评的点还是我刚刚想说的，就是对于粉丝来讲，或者说对于蝙蝠侠的粉丝或者 DC 粉丝来讲，这些东西是够的，但是对于路人来讲不是。就是如果我就是一个想进电影院看一部普通的电影的人，如果我进来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蝙蝠侠怎么老这样，然后为什么这样啊，他怎么就这样了，没有铺垫也没有讲为什么，你对于粉丝来讲很容易就能带入那个情境，知道蝙蝠侠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布鲁斯韦恩为什么要一直要盯着那个市长的儿子，粉丝肯定会明白的。
我明白了，我这个其实让我想起就之前有一个扯得很远的一个 reference 啊，就是我看基辛格的《论中国》的时候，他很开头就写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中国是一个恒常存在的民族，你在他们的历史当中看不到这个民族的就是所谓的起源，就是甚至哪怕是起源故事你也感觉这是这个恒常存在的民族所经历的又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在美漫的就是不管这个开得很大的头哈，就是在美漫的这种就是商业连载的过程当中，这个人物也是一个恒常存在的状态，他因为之前的某些事情而进入到这个状态里面，而这个状态是一个恒常在发生的，就是他当然有一个开头，但是就是他的故事不会每一次都回顾一下这个开头，你对这个人物的熟悉基于你对于他的精神状态的熟悉，然后你才可以去继续赏玩他的新的故事当中这个人物所面对的挑战，以及这些挑战跟这个人物自身特质的这种相互的一个共鸣，我觉得是就是美漫可能更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换个说法吧，就是之前咱们应该也聊到过，就是那种文化差异，就你说如果中国人说哪吒闹海，或者说孙悟空大闹天宫，马上就能明白，或者说千里走单骑，
这是一样的呀，对吧？你说一个猴子拿着棒子穿着铠甲，你不用去跟他讲说就是你是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呀。
我就是在说这件事情啊。
嗯，
如果中国人拍了一部这样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或者说哪吒闹海这样的电影给中国人看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把你的市场放在欧美，或者说放在其他的部分没有你的文化基因的人去看，就会 get 不到那些东西。
在我来讲，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一个点，刚才也讲到了谜语人对蝙蝠侠他的就是说我要让你逐渐的去丧失对这个社会的一个信心，不要让你成为我，引导他走向绝望，最后的那个核心，那个所谓的那个真相的关键点是在于他的父亲托马斯韦恩不是一个绝对正义的人。那么这个关键实际上就落在了家庭，就是说布鲁斯韦恩他的一个我对这个社会的希望一层层剥下来，实际上是我对我家人的希望，是跟亲情有关的。那么当他看到了谜语人给他那个所谓的真相之后，他是有一个短时间吧，他是丧失了对这个社会的希望，他可能是无限的去变，可能变成那种谜语人了。
对对对，
你看当时他找法尔科内的时候，他首先他不穿蝙蝠侠那个衣服了，
对，
他作为布鲁斯韦恩出现，但是却很无助，代表很无助的样子。而且那个时候就是说行为上，就是那时候事件上就是阿尔弗雷德被炸伤了，
对，
这样之后这样更让他感觉到对这种家庭的一个那种信心吧。可能是有一个缺失。
对，
那么他对超级英雄的自己以及对这个社会像这样相关的啊，他丧失希望，他丧失信心，实际上最核心的是在于一层层剥下来之后，最核心的是在于他的父亲。那么当他最后要完成可能所谓的崛起，重新的崛起，这个关键点也一定是那个希望吧，他的信念一层层去找回来，
对，
他的出发点最开始那个起点也一定要是他对于他父亲的重新认同，这是很关键的。在电影的成片当中，他对他父亲丧失信心，看到谜语人给他的真相，以及他因为阿尔弗雷德跟他说你的父亲当时为什么那么做是为了保护你妈，是因为那个记者说你妈怎么就是这个那，
对对对，
是精神病怎么样的，
嗯，
这两者之间，他对他父亲吧的从丧失信心到重建信心，在电影的成片当中就隔了几分钟。你在这个电影当中这么关键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点，一个本质性转变的节点，甚至是你主题去上升一层推进到最后最终阶段的这么一个这么关键的地方， 为什么你只能用十？为什么你只用这么几分钟呢？
等会儿，
而且是在阿尔弗雷德用嘴跟你讲。
等会儿，他那几分钟怎么转变的？我到现在都不记得。
就是阿尔弗雷德跟他讲的，就是把他的真相跟他说了一遍。
对，告诉他，你爸不是谜语人刀逼的那样，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对对对，
这个太轻飘了。实际上这是为什么？我实际上也写到，当时也写到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马特里弗斯的设计当中。蝙蝠布鲁斯韦恩信念的最终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他爸，
是他爸在电影发生的时空，他爸已经死了。
对，
所以这是一个背景，他只能是背景，背景只能是靠说，你背景没法重现，你
或者说背景没
嘴重现也好，
对，
闪回也好，
文字也好，
他都是说。
对，
这个肯定没法去展开，只能是给你一结果。
对，或者是你拍的奇幻一点，就是托马斯韦恩的鬼魂出来了，告诉布鲁斯说，其实当时事情不是这样的。
那个是不是？但那个也是说呀。
那不哈姆雷特了，我靠！蝙蝠侠就很纠结，说我靠，这究竟是不是他杀的？然后他就开始装疯卖傻，然后逼的那个猫女把头发都剃光了，然后到最后那个他就在酒宴上跟法尔科内就打起来了，然后最后他就中毒就死了，是吧？我听完刚色大这个解释之后，我大概明白了你说这个意思，但是就是反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那确实是很关键的一个转变，就是太突兀了。但是我觉得，当然我自己看的时候哈，我可能我的想法没有深入到就是说他的信念的根本来源在他父亲的就是那个角度。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的理解就是说，就是因为在哥谭市任何一个人成长起来都会发现这个社会很黑暗，都会发现这个城市很黑暗，那就是布鲁斯韦恩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嘛。然后他决定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他就是想对抗这种黑暗。但是他对抗这个黑暗的依赖是说，就是我对于这个城市还有我自己对他的希望，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城市有我可以信任的东西，比方说 Gordon， 比方说猫女，比方说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但是就是他的父亲的那个形象的毁灭，对他来说就变成了一个他本来认为可以相信的东西都不可以相信了，就是他对于这个东西的感情和投注并不一定完全放在他父亲的身上。因为他在家里面去画那一个非常大的那个脑图的时候，Scenes of my father 其实是跟其他的几个分别列在不同的就是不同的维度上的，就是有点那种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可以作为一个元素跟其他的那几个谜语去其他的那几个谜题去并列，这些并列到一块，最终它的落点其实是他对哥谭这个城市的感情，就是这个城市还值不值得我拯救，这个城市还是否值得我信任，这个城市是否连我最信任的地方都隐藏着肮脏的秘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如果说 Gordon 有一天突然发现他是受贿了，他也是 Dirty Cops， 蝙蝠侠也会有一样的崩溃。我反正在我的概念当中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成立的。
对，实际上你说的是这是对的，就是在前半部当中，实际上谜语人对蝙蝠侠的一个做法，就是他的所谓的一步一步让他逼近就事件的真相，让他探查到事件的真相，实际上就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在削减蝙蝠侠对于这社会组成社会的每一个部分的一种信赖。一开始是最外部的人，就是政府
市长，
先是市长，然后法官，是这些最外部的，就跟蝙蝠侠私人关系可能最不密切的，但他是社会中一种管理人员吧。先告诉你，这些人管理人员是恶的。然后第二步实际上是猫女，蝙蝠侠一开始跟猫女去合作嘛，对吧？
对，
他跟猫女去合作，但是第一次合作就是进那个企鹅人俱乐部的时候，猫女脱离控制了，因为猫女要去报私仇，
对，
要想把那企鹅想把那个法尔科内杀了，
他
去报私仇，所以合作破裂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等于就是猫女实际上变成那个想杀人的人。
对，
那么蝙蝠侠觉得好像这个人也没法合作破裂了，这人也是一个想杀人的。猫女相比于那个市长和法官来说，猫女肯定是跟他相对更近一点。
对，
然后再下一步，第三步实际上才是他的父亲。这三层一层一层下来，是越来越接近布鲁斯韦恩的一个内心当中最私密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他对于这三层都是有信任的，一开始都是有信任的。他不是一开始不信任的话，他也不会去跟戈登合作，他也不会跟梦女去合作，他都是有信任的。企鹅人对他的做法让他对这个社会产生绝望，就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一个部分一个
谜语人
对他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一部分一部分的，让他对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
都丧失希望，然后最后达到，然后越来越接近他的私密，接近他那种私密的那种软肋，更加个人化的那种生活，那种软肋。
色大这个结构我非常赞同，然后我跟色大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我这边说法可能有点不一样，不是蝙蝠侠最深，就是心里面最深的那个软肋，而是布鲁斯韦恩为什么要变成蝙蝠侠的一个
信念的源头，
就最本源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的气息。
对，最支撑着布鲁斯韦恩成为蝙蝠侠的那个最本源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他父母的死亡，对不对？然后再往前倒，就是他父亲对于哥谭的这个正义的这个正当性。
对，我爸
是
对抗社会黑暗，
对，
然后被社会黑暗杀了，
对，
我要子承父业。
对，然后为什么谜语人会觉得蝙蝠侠跟他是一类人呢？但蝙蝠侠觉得他跟谜语人不是一类人。首先，谜语人就是滥用暴力，虽然蝙蝠侠也滥用暴力了，谜语人是直接把人杀了。首先，蝙蝠侠是不杀人的，然后蝙蝠侠不用枪。这些细节在这部电影里面都有。最本源的是什么呢？就是蝙蝠侠就会不是蝙蝠侠，布鲁斯韦恩会说服自己，我跟鲍斯仇的猫女和滥杀这些人的这些谜语人不是同一类人。他的说服自己的一个正当性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代表的是正义，我的正义的源头是什么呢？我的正义的这个正当性的源头就是我父亲的正义。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他父亲并不是一个完人，他父亲也并不是一个那么绝对正义的人，所以就导致布鲁斯韦恩就对自己成为蝙蝠侠的这件事情产生了质疑，产生了最本质的质疑。
或者说他能够成为蝙蝠侠，就是他能够有一个信心吧，对自己的一个信心，就是说我可以成为暴力的执法者，但我不会成为暴力的罪犯。
对，
我要成为那样的蝙蝠侠，我的一个信心的来源就是我从我父亲身上看到了，
对，
人是可以正义的。
对，
所以我才能告诉我自己，我也是可以正义的。所以就是我不断的告诉我自己我是正义的，然后我和他们不一样，然后我去做这种以不持，然后我才能够，然后我以暴力仅仅为手段。他是这么一种反复的向自己强调。
对，布鲁斯韦恩在
人是可以正义的。
对对，布鲁斯韦恩在做蝙蝠侠的过程中其实是在潜意识里面不断的强调自己，我不是企鹅人他们那种人，我不是谜语人他们那种人，我不是猫女，我也不是小丑。他自己是在潜意识里面不断的给自己强调这一点的，但是外人看来不是这样。如果在第三者人或者说他者看来，或者说全社会看来，你蝙蝠侠跟谜语人没有什么区别啊。首先你不是警察，你也不是政府人员，你凭什么就是抓这些人？你没有执法权啊。就在别人看来你们是一类人，但是蝙蝠侠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给自己强调，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有这个正义的这个正当性。所以他的父亲那件事情出来之后，他才成为了击穿他那个质疑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嘛，对吧？最后那根弦一下就崩断了，把那根弦拉回来那个过程，色达刚才已经说了，其实一道轻飘飘。
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它轻飘的不光是这一个点，还在于就是你们可能发现了他人物当中啊，比如说谜语人是蝙蝠侠的一个对应，
对，
猫女实际上也是
他的。
然当呢就是他这些人啊在背景设定上都和蝙蝠侠差不多，
对，
谜语人是最极端的，然后猫女实际上也是想像也是跟凡尔科内有仇，
对，
然后也是个孤儿，也想杀了凡尔科内，
对，
对吧？
对，
然后呢最后的时候呢，他是蝙蝠侠战胜了谜语人，战胜了最极端最暴力的那个自己，
对，
然后他把也想杀吧凡尔科内的猫女给洗白了，就是他拯救了猫女了，
对，
他拯救猫女的时候同时他也拯救了他自己，
对。
但是这个啊本身啊以主题表达来讲啊这没什么问题，但是呢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这个就让所有的人物都很轻飘了，
因为没有坐实，人物没有坐实。
两点，第一点是这些人只是功能，就是他只是蝙蝠侠的对应，而不是一个很独立的人物。
对，就没有坐实嘛。
那么第二点，就实际上真正弄得好的电影啊，这些人物啊也可以是主角的对应，也可然后同时也可以具备自己独立的东西，
对，
这也是不冲突的。像《霸王别姬》什么，其实上都是这样的，它不冲突。这个为什么会冲突呢？是因为 这些人的一个身，他这些人身上的叙事要素也是背景。
嗯，
为什么呢？因为马特里夫斯要强调他们和蝙蝠侠的共性，那么这个共性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来自于家庭出身，来自于背景。
嗯，
所以这些人物的动，所有人物的动机，核心动机全都是背景。
他
背景就只能说，
他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我换一个词儿，就是
设定，
不是设定，就是复仇，就他们的身份，就是复仇。蝙蝠侠刚一开始跟小丑帮打的时候说我是复仇者，
对，猫女也是复仇，
猫女也是复仇者，然后谜语人也是复仇者，
对，
就是色大说的那些他们身份的重叠是通过什么东西来叠加在一起的？就是复仇这个东西。
对，因为原生家，因为家庭而产生的复仇，但这个家庭在电影当中已经 over 了。
对，
所以他 over 之后他只能讲，观众看不到一个更细化的展开，
对，或者说没有一个实体，没有一个实体，
所以很多普通观众出来之后会感觉，首先一，蝙蝠侠的转变很突兀，第二就是这些人物都不实在，你很难去真正去了解，真正去非常细化的详细的感受到这些人物的一个行为逻辑，行为动机，
对，
这好像不至于如此。那么你说这个电影能改变这一点吗？我觉得改变不了，因为这事实上当他设计出这么一种思路的时候，
其实就从本质上来说
就
已经很难改，
它就是背景啊，你一切都以背景作为一个你的思路的核心的话，必然会产生这个问题。
就刚刚这段并不是在批评新蝙蝠侠不好，就只是说他现在拍出来这个结果，我们找一找这个他
为什么比较两极化。我觉得他评价是挺两极化的，
挺两极化的，影评人都挺好评的嘛，然后普通观众好像评价不是很好的嘛。
对，
喵晨你那边在英国那边感觉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呀，就是反正，但是你想想，我去看的是零点场啊，那就是氛围是肯定是好的。
不是说就是会看零点场的这些人，就是整体的评价了。
那我倒是也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到整体的评价了，但是反正卖的是非常好的。我觉得真正说起来，其实蝙蝠侠是所谓的美漫，就是美漫圈的一哥吧。我觉得
不是这个，我觉得整体口碑肯定是不错的，
嗯，
因为实际上就是他风格化，仅仅就是他靠他那种完成度比较高的风格化
就够了。
你去电影院，实际上这个片子就够了，就已经不错了。
对，
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风格化做得很好，它质感很好，情绪也很好，情绪这种渲染非常好。那么这个电影实际上它是关于蝙蝠侠内心世界的，内心世界实际上情感表达是很重要的。你首先你要直观的让观众感受到你蝙蝠侠内心对这个社会的感受性，蝙蝠侠究竟是如何感受这个世界的，
对，
他在他眼中的世界究竟是怎样变化的。
对，而且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第二年的就是新手英雄的设定，这意味着他的心态处于一个还没有固化的状态，然后他是会出错的，然后他会就是这个电影本身可以给他带来足够让他动摇自身的这种挑战。其实就是当这个蝙蝠侠不是万能的时候，其实也为剧情上的写作带来了很多新的可能性。
所以就是说这电影吧，以他想要去强调的点，实际上他想要强调的就是风格化所带出来的蝙蝠侠的情绪，蝙蝠侠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感知的变化，情绪的变化，
对，
这是他最想要强调的点，这是离他主题最近的点，
对，
这一点他做得很好，这个点上他做得很好，那么整个片子就不会差。但是呢，刚才讲到的那些呢，可能是马特·里夫斯相对来说可能觉得是陪侍相对次要的部分，那么相对次要的部分呢还有待提高吧，我觉得是。但是他最主要的部分做得很好，
就他该做的地方都做好了。
对，
我们这个思路其实也跟电影差不多，就是这个电影没有从头再给你把就是什么犯罪像珍珠项链，然后爸妈又死了，就是从头又讲一遍。其实我们也是基本上就直接切到了这个内核嘛。但是就是说起来，我觉得就是很多那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刚刚聊到说，就是中国人说孙悟空什么之类的，但是在电影界真正的开始拍西游记的故事，其实也还是从大闹天宫开始拍的。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对于这种按部就班的从头开始讲这个事儿的执念是非常重的，但是像这个片子它就是果断的选择了完全不跟你讲就是过去的那条线，至少是没有任何直接的一个画面表示，你是说这个父母死的瞬间也好，然后年轻的这个小布鲁斯然后自己在大宅子里面很孤单啊什么什么也好，就是他全部都没讲出来的蝙蝠侠就是一个就是已经开始做 I'm Vengeance 的这种蝙蝠侠了。而且我觉得也是认同这种 就是做法的，因为片子已经三个小时了，就再加那些就是再加内容的话真的装不下了。
它实际上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不去像每一部的蝙蝠侠，甚至蝙蝠侠和超人双主角的电影当中所做的那阵，反正只要是有蝙蝠侠出来就肯定会有的那种，
对对对，
有的那种他爹妈被枪杀了。这个版本里第一次没有去正面展现那个挺有探讨价值的，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实际上我觉得有两点吧，第一点是他实际上隐去那个场景是为了暗示这个电影一开始的布鲁斯韦恩实际上他就没有那么正义。你看这个电影实际上布鲁他蝙蝠侠一出来他是和黑暗融为一体的，这个电影这叙事这第一幕当中，城市整个都是黑暗的，罪犯在一连串蒙太奇当中各个罪犯给予其他人的是恐惧，蝙蝠侠那边布鲁斯韦恩给予罪犯的也是恐惧，而他从黑暗当中走出来的时候他也是和黑暗融为一体的，他和罪犯是没有区别的，不管是融于黑暗也好还是说给予他人恐惧也好，包括暴力的手段也好，
对，
你看谜语人第一次杀市长是往下砸，蝙蝠侠第一次打人也是往下砸，这个时候就是他和那些罪犯都建立了一个共性，最后落到了他说我是复仇者，然后猫女说自己是复仇者，谜语人说自己也是复仇者，
然后谜语人的小弟也说我是复仇者。
对，所以就是这个电影一开始实际上蝙蝠侠对于这个世界他就没有那么，他已经没有那么有信念了。
瑟大说这点其实就是他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布鲁斯韦恩做蝙蝠侠这头两年其实就是在泄私愤
啊。对，很多观众都是很多观众都这么觉得。
对啊，他就是在泄私愤，他并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其实就是在泄私愤。
只是说电影的前半部分是把他在开始的时候在电影之前的时空隐约的这种东西
对
被谜语人彻底激化出来了，
对对对，
表面化表露出来了，然后在后半部让布鲁斯韦恩从中从打破的
重构自我，
并不是电影中间部分的那个极端绝望那个布鲁那个自己，而是从电影一开始就有的那个自己。为什么不正面拍他的父母被杀这一段，实际上也是为了去暗示这个。刚才也聊到了他父母的被杀是他建立信念的一个关键，而电影一开始实际上他的那个信念就没有那么坚固，那么就不拍那个。
你说到这块我想你们有没有看小丑的删减片段？
看了呀。
我其实还没，
那里面有句关键台词，就说小丑就说蝙蝠侠说你自己心里面是不是也觉得谜语人是对的，谜语人是正义的，你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就小丑有句这个台词你记得吧，跟瑟大说这个其实暗合上，
对，
就其实布鲁斯韦恩电影的前半部他自己也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
对，
就只是有个东西在吊着他说我跟他们不一样，或者说
而且
我是正义的，
而且在前半部就是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在他当蝙蝠侠的头两年，他一开始可能是对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对，
但是在他头两年他不断的去接触这个歌坛，他所看到的都是黑暗的，
对对，他整个人可能就直接就
陷到里面，都是那种黑暗的东西，所以他这种信他的这种希望是在不断的这种不断的丧失过程的，
不断的磨失磨
而电影的前半部分实际上是把他从他当蝙蝠侠的第一年第二年整个两年的过程用一个他追踪谜语人在这么一个具体事件重现了一遍，是这么一种感觉。刚才说的是实际上是就是说不去正面拍摄他父母被杀的第一点原因嘛。第二点我感觉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说马里乌斯不想要那么正面的去表现托马斯韦恩，他不想让观众直接的看到托马斯韦恩是一个正义的人，因为在中间的时候他会告诉观众托马斯韦恩不正义，不是那么正义，
这是个悬疑，
观众是跟着布鲁斯韦恩一起来探寻这个真相，
对，
就是自己的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对，
还有这个歌坛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真的就坏到骨子里的这种感觉。哎，这个点上来说他扣的这个悬疑的这个扣还扣的挺好的。
作为这种导演来讲，他肯定不会说我就是不想拍那我就不拍了，
对，肯定不会这样，
我觉得之前所有都拍了那我就不拍了，他不会这么肤浅的去想，
而且他这个层级的导演肯定不会这样，做每一步或者是做每一个取舍肯定都有他自己的原因。他的那个小丑那个看你们看他那个肿起来那个嘴那可好恶心了。
实际上小丑说那句话我感觉是马特里夫斯有点想让这个人就是对接上黑夜骑士那个小丑， 因为黑夜骑士的结尾，小丑死了之后，戈登说小丑赢了，蝙蝠侠的说法是我们不能让他赢，这个说法是很奇妙，他觉得小丑赢了，而我们不能让外界觉得他赢了，
是的，
我们要掩盖他赢的真相。
所以其实就是黑暗骑士里面的小丑真的是我觉得完全的挑不出毛病，就真的是非常好。那个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哥谭市的很多反派在精神上都认为蝙蝠侠实际上和自己是一致的，其实这一点在黑暗骑士当中也有一个特别好的展现，我觉得那个是很多人可能就是看黑暗骑士受到冲击的一点，就是这一点其实在之前的银幕上很少能有哪一部单独的电影有机会去聊到这个程度的问题，就是他们俩在警局里面就是对峙的那一段，一开始小丑还在开玩笑，然后他真正严肃起来是蝙蝠侠质疑他说你是为了钱杀人，小丑感觉到自己被侮辱了，然后他开始严肃，他说不要装作你是跟他们一样的人那样的态度跟我聊天，你不是，在他们的眼里你跟我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那个我只要稍微做一点事情，你就看到这帮人他们就会开始自己吃自己，我的想法只是比你超前一点，然后蝙蝠侠就听生气了，然后康康上去就把小丑一顿暴揍，越暴揍就越能感觉到哎，他输了，哎，他急了，就那一段真的特别好的展现出了一个是就是小丑他单纯作为一个犯罪分子的那种摄人心魄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他对于这个事情的思考的想法之超然和超前，然后这一部的就是谜语人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有就这样的东西，就是说那他们眼中我们都是这些奇形怪状的人对吧，会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实际上诺兰那个小丑他黑夜骑士当中他所做的就是我是为了表现我心中的恶，我性格当中的恶，我才去作恶，他逼迫蝙蝠侠看到的就是连你布鲁斯韦恩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人性当中都有恶的部分，包括你自己在内，尤其是你自己，你自己心中的性格当中是有着让你不足以作为超级英雄的那一面的，
对对对，
那种恶那种私情的一面，他摧毁蝙蝠侠内心的关键就是瑞秋哈维丹特你自己选，你如果是超级英雄你就会去选保哈维丹特，你就会坚定的去选哈维丹特，而你作为布鲁斯你的私情你普通人的私情你会去救瑞秋，那么只要你犹豫了你就会意识到你自己不是那么完美的超级英雄，只要你的人性当中是有软弱的自私的那一面，不那么光明的那一面，你就会去动摇，然后你就做不了100%的超级英雄。在实际上在那个电影结尾当中啊，蝙蝠侠是通过那个罪犯，通过船上的罪犯，他看到了人性当中有光明的一面，但是他同时他对于自己的认知是我是做不了超级英雄的，因为他在哈维丹特和瑞秋当中他确实犹豫了，
而且他最后其实选了瑞秋，
对，
就只不过小丑玩了个心理战，把瑞秋跟哈维登特的位置给说反了。
那么和他对接的那种光明骑士，他认为的那种，就是说哈维登特本来是完全正义的，那种最后也变成了双面人，这种实际上就是象征了人性当中的恶的和光明的一面嘛。
对。
所以他第三部的时候，他做不了蝙蝠侠了，因为他觉得我不是完全光明的一面，
就是我不配，
对，我不配。这一部实际上企鹅人也是一样的，他告
谜语
人，谜语人也是一样的。这一部企鹅人出来干嘛呢？
企鹅人出来就是为了追车戏啊，就是为了帅啊。
我觉得企鹅人就最经典的那个，就是他在这整部戏当中贡献的最好的一个，就是那个你就没有想过长着翅膀的老鼠，他妈的，在我看来很像他妈的一只蝙蝠。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这个段子。
你还说什么你是他妈的什么世界第一侦探，我操，这玩意儿，
对，就是一个吐槽意，整个就是
谜语人也是相同的事情，他告诉蝙蝠侠这个世界当中就连你爸爸也不是一个绝对正义的人，但是呢这个电影的结尾实际上蝙蝠侠的希望，他萌生的希望实际上是他对于这种复杂的人性复杂的社会光明和黑暗并存的社会的一种接受，他对于现实一种接受，他看到了希望，但是同时他也看到了一种不那么绝对光明的那种现实，他接受的是这个现实，就是因为受人性当中有光明一面，所以我可以做蝙蝠侠，我可以继续去尝试着去为这个社会奉献，但是呢我也承认这个社会当中是有黑暗一部分的。你看这个结尾的时候，哎，朝阳 洒进了歌坛。这个朝阳代表希望，可能是蝙蝠侠带即将带给这个社会的希望。但是呢，在这种希望当中，也有企鹅人这样的存在，对吧？
对，
这实际上就是很微妙的一点。在这个黑夜骑士崛起当中，实际上这也是黑夜骑士崛起最后的一个落脚点。布鲁斯韦恩认同了我自己不是100%正义的，我不是100%的超级英雄，所以蝙蝠侠最后身份消失了嘛，他是隐居了嘛。但是黑夜骑士崛起最后，他所做的是激发了整个大众普通人，更不那么100%绝对正义的那些普通人，心中的那个正义的那一面，光明的那一面，他要让所有人带着自己光明那一面去和贝恩他们战斗。诺兰最后落到的实际上就是连布鲁斯韦恩自己在内，没有人能是100%的超级英雄，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是英雄，他可能不那么超级，但每个人因为人性当中有黑暗一面也有光明一面，所以每个人都不能是超级英雄，但是每个人可以拿着自己光明的一面成为英雄，成为一个站出来的人。这个实际上就是诺兰三部曲最后的探讨结果。诺兰三部曲实际上就是超级英雄的意义，超级英雄对于外界的意义，它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这本身也是超级英雄故事的最好的主题之一，就是超级英雄让我们去做最好的自己。
对，他不那么理想化，他不那么漫画，他不那么中二，
对
他很现实。
像是那个复仇者联盟里面其实也有就差不多的情节，就是那个他们在纽约上，然后他跟那个警察说了两句，警察说我凭啥听你的，然后那个美队直接揍翻了两个外星人，然后那个警察扭头就说来来来，我们听他们的指挥啊，我们现在把这两条街封住什么什么的，那个就是这样的感觉。
马特·里维斯最后实际上也想要做到这一点，是吧？所以我感觉这一点实际上是也是这个电影拉到了3个小时，但是文本层面依然有点弱的原因。
嗯，
诺兰用三部曲拍出的事情，你一部就想搞定啊？
嗯，
而且还是你比诺兰要风格化很多的情况之下，
对，
你比诺兰要更重视情感渲染的情况之下，你这3小时完全不可。所以他肯定很多文本层面的关键点，他就一下就带过去了。
但我觉得也有一个，就是而且顺便也可以解释，就为啥我觉得我的观感还挺好的，就是他用这种特别跟漫画叙事方式贴近的这种讲述方式，然后他可以很自然的让大家把以往的对于蝙蝠侠这个人物的认知给带进来。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就是其实也可以很客观的去面对，就是不管有没有这部蝙蝠侠的电影，大家对蝙蝠侠的故事其实都挺熟悉了的这种东西。所以说拍这样的一部电影，去适当的控制观众心目当中对蝙蝠侠人物的理解以及对蝙蝠侠这个人物前史的认知，其实也是就是我不说非常重要吧，至少也是导演肯定会考虑到的一些部分。所以我觉得他会在一些他觉得大家那个个人认知已经足够强了的部分，去一定程度上的去留白，或者说是用比较快的方式交代过去。我觉得也有这个层面的原因，至少对于我这儿来讲，我觉得拼就是在我自己的心证之后拼凑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过程。对，我觉得这也是像这种大 IP 的电影啊，就是我们现在毕竟2022年了嘛，就大家也没什么新 IP 对吧，就是上电影院的大家或多或少之前都看过他们的故事，所以说怎么样去推陈出新，怎么样控制我讲什么我不讲什么，有哪些部分你们自己想，你们肯定能想到，也会是就现在拍这些新电影的一个命题吧。我觉得
就是每一次推出新的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尤其是 DC 啊，我都会在想他们怎么重新拍，每次都能玩出新的花样。
哎呀，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看到一个绿灯侠。
我个人感觉啊，实际上作为蝙蝠侠来讲，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别让他进电影宇宙，
别让他进电影宇宙。
对，
为啥啊？别让他进 DCEU 是吗？
对，别让他进任何 EU， DC 也什么 EU 也好，
嗯，
就是独立的去拍，因为他本身就是现实主义的，他原作那种基调、人物设置、歌坛整个社会结、整个社会体系什么的，一切的一切，全都是现实主义的。
真的不好弄。
你如果说真的是想拍好蝙蝠侠的世界观，真正是想拍好蝙蝠侠这个人，拍好布鲁斯韦恩，你想把他作为布鲁斯韦恩而不仅仅是戴着面具的蝙蝠侠去拍，你就不能让他和绿灯侠超人混在一起。
是，确实
这句话可能有点大胆啊，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因为他戴着面具的时候，他是蝙蝠侠的时候，他只作为蝙蝠侠出现的时候，他可以加入正义联盟，在电影当中啊，他可以加入正义联盟，可以去跟打达克赛德去都没问题，你世界观放到宇宙都没问题，放到宇宙外都没问题。但是你如果想拍好布鲁斯韦恩是不行的，你一定要落在现实当中，因为他布鲁斯韦恩本身就是现实主义的。
是
为什么很多拍不好蝙蝠侠，实际上就是因为 就是扎导为什么拍不好蝙蝠侠，他就是怕布鲁斯韦恩 hold 不住的事情，他就全给弄进来了，所以他就会让布鲁斯韦恩这个角色很浅，
嗯，
因为他深入不了。那么深入不了的情况之下，他就只能是蝙蝠侠一个符号的一个超级英雄。
是的，他事实上也没啥深入的，就整个 BBS 里面他干了啥呀，他就是去救那个大都会救了几个人，然后那个在那个阳台前头脸色阴沉，在蝙蝠洞里脸色阴沉，在健身的时候脸色阴沉，然后之后弄了一堆，然后穿上钢铁战甲就跟超人就打起来了，他都做了啥呀？
Why did you say that name?
对呀、啊，就没有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那个布鲁斯韦恩和克拉克肯特两个人裸脸见了一面，然后相互骂了一下对方的秘密身份。
其实在扎克施耐德的设计当中啊，蝙蝠侠是作为反神权的人的存在，
嗯，
反神权的普通人类的力量存在。
嗯，
BVS 一开始那个序幕是超人在大都会打那谁嘛，
对，
打佐德嘛。
对，
蝙蝠侠布鲁斯韦恩是作为布鲁斯韦恩普通人站在地面上去看天空的超人。
对，
这一点就引导出了他后边为什么要打，为什么要对抗超人，因为在那个时候，因为在他眼中超人就是一个单纯的神。
对，
是超人，是超人类，超人是神权，神权要对人，要对他们人类进行统治，而且是他不是把那个韦恩大厦给炸了吗？给弄，然后把那个韦恩同事不给弄死了吗？在当时的布鲁斯韦恩眼中，超人是神权，是统治人类社会的，
嗯，
而且这种样的神权是强权，他是不在乎他们这种生死的，不在乎人类生死的，
对，
所以他要作为人类去反神权，
嗯，
构成了 BVS 他当中的一个核心动机，所以才最后有玛莎那个梗，就是他发现了这个人不是神。
这个人也是
个
人，
这
个
人不光是神，所以他才建立起了一种基于人类
情感联
系的共鸣，
对情感的联系。
他是没拍好，玛莎那个出来没问题，
对，
他没拍好，
对对对，
他之前没有让人感觉到他在拍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就是没拍好，就是实际上就是解释出来都是通的，就包括我们之前在看那个，在看电影之前看简介、看预告，都觉得我靠，这个东西可以啊，这个东西肯定可以啊，谁知道是这个样子呢？
看 BVS 预告，我感觉这个片很牛逼。
对呀、啊，所有人都被那个预告给打动了，而且加上我靠，里面各种漫画剪影巨多，然后就全是让人兴奋的东西，而且演员说实话个个也都倍儿棒。谁能想到是就是这个电影到最后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蝙蝠侠他妈叫 Martha。我真的在那个就是看新蝙蝠侠的时候，然后中间出现 Martha 这人名，我觉得哎，所有观众朋友都知道这说是蝙蝠侠他妈，就是多亏了你呢，扎克施奈德，要不是你，谁哪有这么多人知道他妈叫什么名字？
看扎克施奈德版那个正义联盟，实际上蝙蝠侠依然是人性的力量嘛，
嗯，
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在 BVS 结尾的时候，实际上他是没起到作用。是超人自我牺牲，
对对对，
以神的那种力量自我牺牲，
嗯，
他是超人成为了耶稣嘛，
嗯，
他以神的力量自我牺牲跟毁灭日同归于尽了，蝙蝠侠屁股没有，
嗯，
只能说OK， 只能说什么Oh shit， 对吧？是这个吧？Oh shit，
嗯，
当 BVS 的结尾导入到扎克施耐德版本的正义联盟的开始的时候，蝙蝠侠是对自己人性的力量产生了一个质疑，他感觉自己他妈的屁股没有。
对。
然后，所以他在前半部当中，一直到复活超人，他一直都是想完全去依赖那个依赖上帝嘛。
对，依赖。
我就复活，他就搞定了。
嗯。
然后我自己不行，我去找海王，
嗯，
我去找那个
闪电侠，
闪电侠就是都是反正包括钢骨是掌握那个母核力量嘛。
对，
这都是非人类的，都是超人类，至少是。
嗯。
我屁股没有，我只能是，我只有他妈 rich。对吧？
对，
依赖于那些人，依赖那些人，然后最后的时候是黑超人出现的，用母核这种力量复活的那种超人类，超人出现，但是黑超人，然后最后的时候是还是要克拉克肯特呀，包括蝙蝠侠，大家一起以人类和超人类大家一起合作，才能去打败达克赛德他们。最后是进入了扎克施耐德最后那个结尾，就是说人和神的一个共性，强调人性的力量。整个扎导正义联盟都是这一个概念嘛，蝙蝠侠就承担了这么一个作用。
关键就前半段蝙蝠侠这个状态，就都是尾灯处理过的那些版本做的会更好一些。
对，但是他为什么就是说扎克施耐德没拍好呢？一方面是扎克施耐德能力问题啊，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刚才谈到那点。就是你在这么一个怪力乱神互相打的世界观里头，让布鲁斯韦恩作为一个人去纠结什么人性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你根本就没人能感知得到，你其他都在天上飞呢，对不
对？
谁看你这个？
对，
你必然拍不好。
其实还是能拍好的，就是拍好的做法是什么呢？ 蝙蝠侠毫不怀疑，就完全不质疑自己的身份，也不质疑自己为什么成为蝙蝠侠，也不质疑自己为什么比他们弱，就是这样的。我是蝙蝠侠 ，I'm Batman， 我他妈就是这联的三巨头，你们他妈的都得听我的，你超人、神奇女侠都得听我的。
DCEU 里头的这个蝙蝠侠最好的戏是韦登的正义联盟里面，蝙蝠侠对闪电侠说：“你就一个人，就是只有这个部分的戏肉是最好，最能看出来这是他妈的一个老超级英雄了。就只有这个部分的戏是足够妙的。
他唯一能想到的，去在正义联盟的怪力乱神当中，他强调蝙蝠侠所谓的人性力量，同时他还得抬高这种人性力量，因为他最后落脚点是人性力量很强嘛。他怎么做的呢？就是在超人和达克和荒野狼他们站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不失时机的切几个镜头给蝙蝠侠和一个小兵的互相殴打。是啊，他强调蝙蝠侠也是在做事情的。
这是在黑蝙蝠侠。肖老师在忙完自己全校核酸之后，就紧急加入了我们这期节目的录制。
是的，太不容易了。
就我这次真的是运气非常好，就是我看完新蝙蝠侠的第二天，厦门电影院就封了，
全市唯一一批看过的人。
对，然后疫情终于说缓解一点，我们学校准备复课了，所以准备做了全校核酸。那今天忙到现在，
我们的 AC 老师因为疫情都一直没有看，导致他这期没法来录。新蝙蝠侠我们大概捋了一遍，然后现在说到跟诺兰跟扎克施耐德做比较，
就反正就是个踩雷的话题，是吧？就怎么样都是踩雷的。
我已经带头冲锋了，我已经说扎克施耐德拍的蝙蝠侠都是啥了。
关于他这个译名，中文译名译的是新蝙蝠侠，但你看英文名他是 The Batman， 他强调是 The Batman， 他布鲁斯韦恩的戏份又很少。其实这部蝙蝠侠是在强调蝙蝠侠这个身份的，他的这个转变的这个过程，但是译名是新蝙蝠侠，那个味儿就很少了。
是。
就是个意思一下就改变了，
就反而看起来这看完以后反而觉得这个蝙蝠侠不新，反而觉得他很旧，就很传统，呵呵，一点都不新。
不过从中国观众语境来讲，也可以说这个蝙蝠侠他是新当的蝙蝠侠。
操，
可以，
也不是不行啊，
是不是？反而就说通了。
其实我的意思是，他没有强调，就是他现在这个新蝙蝠侠这个译名没有强调出蝙蝠侠这个身份的，他这个在整个电影过程中他这个转变的这个特质的这个部分，包括布鲁斯韦恩他的心态的转变。哦，对，刚才有一个点我不确定，因为我看的蝙蝠侠漫画比较少，可能看过我也忘了，就是把布鲁斯韦恩质疑自己蝙蝠侠的身份，还有黑与白这个，不是黑与白，就是社会黑暗这个东西，还有把蝙蝠侠跟谜语人小丑身份镜像有没有作为主框架的漫画，这个问题我问一下小友。
挺多了，就可以说很多，就是比较探究布鲁斯韦恩内心一点的漫画，包括动画，很多这样子的。对，就像这部电影
一样作为主框架的漫画有没有？
这部电影其实最明显的就是那个马特·里夫斯之前自己在采访的时候一直提的那个 Ego 嘛，就 Darren Cook 写的那个蝙蝠侠自我自编自画的那一部整从头到尾的一个那个过程，就是蝙蝠侠和自己的对话，就是布鲁斯·韦恩的这个人格和那个所谓的 Bat Monster 蝙蝠怪兽的那个人格两个之间的对话，然后最后达到自己跟自己和解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一部其实他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这么个真正有这个自己跟自己对话这个情节其实是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就是质疑自己然后到自己跟自己的和解的过程，这整个大的这个主题其实跟那个跟 Ego 是很像的。
肖说我也想说这一点，就是其实这部新蝙蝠侠是把蝙蝠侠不是布鲁斯韦恩跟蝙蝠怪的这个对话做成了布鲁斯韦恩跟谜语人的对话。
对，或者说就是说这一部其实是把几个配角都做成了布鲁斯韦恩的一个侧面。你们如果有去看那个这部电影的前传小说，就会讲谜语人当年是那个韦恩孤儿院里面的一个孤儿嘛。这部电影的韦恩孤儿院就是当年的韦恩大宅的旧址。电影里面放的那个托马斯韦恩说他竞选市长的那个宣传视频，就是在韦恩孤儿院拍的，就当年就是韦恩夫妇带着布鲁斯到孤儿院，然后去做演讲，然后 当年两个人布鲁斯和迷人爱德华之间就有了那么一个对视，然后之后两个人的情节都是两个人成长的过程都是还有那么一点交缠的，但是最后就两个人走向了完全两个非常相反的方向这样子。就然后像猫女这一部里面也是其实是蝙蝠侠一个映衬，一个是他跟他父亲的关系，还有一个是他到底要不要复仇，他到底要不要下杀手。这部基本上几个重要的配角都是蝙蝠侠的一个反面的映衬，就其实是一个就有点像阿克拉姆疯人院那样，就是每个反派都是蝙蝠侠的一个侧面的那种感觉。
整体你看完你感觉这部电影怎么样了？
就我感觉很明显的就是漫画观众会漫画读者会很喜欢，但是普通观众不一定会那么喜欢。就确实这一部
你看先看法跟我一样，
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马特里夫斯看漫画看的特别多，而且他就是不光是用漫画里面的桥段，像诺兰就是爱用漫画里面的桥段嘛，但是其实比如说到了黑暗骑士崛起那一块，他用了一堆漫画里面桥段，但是最后铺垫出了一个居然退休放弃歌坛的这么一个蝙蝠侠，就是跟漫画里面的主题完全是大相径庭的这么一个走向。我不说他好不好吧，但是就是确实大部分很多漫画观众对最后这么一个走向是不是很喜欢的，但这个蝙蝠侠就很明显的你喜欢的话，你特别是新52 Scott Snyder 的那个就是蝙蝠侠是歌坛的希望，就是这么，或者刚才我说的那个 Darren Cook 的自我里面也是最后最后布鲁斯的两面和解的最后一个，就是说蝙蝠侠不应当光成为一个复仇的象征，而应当成为一个哥谭市的灯塔，一个希望的象征，就很明显就是用到了这个主题里面去。确实有很多电影观众就会觉得这种东西要么说比较老套，或者说比较就我都看过了这种比较传统的英雄主义可能就没什么意思，但是就是我们漫画读者看到是终于有这么一个我一直想要的这个蝙蝠侠形象在这里，对对对，就很跟观感会区别很多。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我就是那个就是当时凌晨三点从影院走出来，我的想法就是真的漫画观众终于等到了一个自己想要的在大荧幕上的这样的一个蝙蝠侠。就是我前面有讲到说这个片子把就是各种各样蝙蝠侠故事当中的美学就几乎全部都放在了这个电影当中，特别特别的全。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他在一些情节的设计上是漫画读者会非常想看到，然后之前确实没有什么拍的，就比方说他以布鲁斯韦恩这个身份反而作为自己的 cover， 然后就是他自己去找那个法尔科内的那一段，然后他在那个就是进那个夜店的那个仓库前面，然后那两个人出来了，因为第一次那同样的两个保安出来然后被蝙蝠侠打了一顿，然后第二次出来然后他看到这个人的脸说，哎，这不是布鲁斯韦恩吗，然后那个然后其中的一个打手进去了说你等我一会儿，然后再出来的时候带着另外一个人就一脸说我操原来你说的是真的的表情，然后那个第一个保安就说你看我没骗你吧，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他是一路上去然后那个跟法尔科尼见面的那一段，其实那一个是之前的蝙蝠侠的影视作品当中非常少出现的，就是他以自己的这个真实身份反而作为一个表面的隐藏自己的身份，我觉得这也是其实非常有蝙蝠侠的味道，但是之前在影院当中几乎没有看过的一些情节，就这个层面的很多设计都很有意思。
这个电影用布鲁斯韦恩的这个身份实际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还挺有设计的，很多观众会反映说这个电影当中好像布鲁斯韦恩的戏份很少，他一直都是蝙蝠侠，是会有这么一种说法对吧。马特里夫斯的意思是布鲁斯韦恩对接的是他作为非复仇者更加日常的那一部分，在电影当中他很少以布鲁斯韦恩的形象出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电影一开始他就已经缺失了日常一部分的那个内心了，他就已经是一个彻底的融入蝙蝠侠这么一个身份，融入一个黑暗复仇者的这么一个身份的这么一个状态了。尤其是前半部实际上就是他会有那个往眼睛上去涂黑的这么一个细节嘛，包括他第一次他脱下蝙蝠侠的那个战衣之后，以布鲁斯韦恩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他眼睛上还是会有蝙蝠侠那个黑的那个
烟熏妆，
对，那个烟熏妆，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内心状态，实际上他很深入的沉浸在了蝙蝠侠的那种复仇者的身份当中，而缺失了作为布鲁斯韦恩的那个身份的那个状态，也是对接到了刚才咱们讲到的托马斯韦恩他的作为布鲁斯韦恩的 家庭维系他的一个信念那么一个部分，他对布鲁斯韦恩这个身份的一个使用，我觉得实际上用的还挺好的。
我之前就看过一个说法，也是知乎上就是说比较说那个钢铁侠和蝙蝠侠，然后有一个回答是说就是钢铁侠的真实身份是托尼史塔克，而布鲁斯韦恩真正的身份是蝙蝠侠，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也蛮认同，就是说从那个人生就是他更想要 dedicate to something， 就是更想要去做一些什么的话，就是这个分也是很明显，就是布鲁斯韦恩是全身心的投入在了就是蝙蝠侠的这项事业里面。
这个电影当中一开始实际上是牵了一条线，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布鲁斯韦恩，他是他没有布鲁斯韦恩的那种身份，是完全的蝙蝠侠，是复仇者。然后当他作为布鲁斯韦恩的那个父亲那个信念被彻底的动摇了之后，他作为布鲁斯韦恩的身份出现了，但是是一个很落魄的状态。那个落魄的状态实际上表现出了他作为他对他父亲那种信念的一个丧失。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是更加的倾向于蝙蝠侠那一块了，完全的蝙蝠，完全的复仇者那一块了。然后当他一步一步的重新建立起来之后，在电影结尾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是穿着蝙蝠侠的衣服，但是和猫女产生了一个布鲁斯韦恩和塞琳娜凯尔之间的一个爱情，一个爱情的萌生。也就是他在那个结尾的时候，他为什么一定要有他和猫女告别的那一块，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个情爱萌生的那一段，实际上是马里夫斯想要让他在结尾产生一个布鲁斯韦恩和蝙蝠侠的这么一个双重的一个合一，双面的一个合一，就是我穿着蝙蝠侠的衣服，但是我是有一个布鲁斯韦恩的一个作为普通人的那么一个情爱的一个冲动，是这么一个感觉。这一条线吧，一个手法吧，这一条线才能串下来。包括前半部分的时候，他第一次作为布鲁斯韦恩比较明出现在那个市长的葬礼上，然后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歌坛是不黑暗的嘛，很光明，圣歌教堂，实际上是好像他对这个社会上挺有希望，就是我可以作为布鲁斯韦恩出现，而不是黑暗复仇者，对于社会绝望那个黑暗复仇者形象出现。但是谜语人马上给他一个重击，
是一辆车直接开进来了，
撞死你。
包括那个是法官还是谁啊，
检察官，
检察官嘛 DA，
对，检察官马上在你好像萌生对这个社会希望的时候，我马上给你破坏掉。破坏掉之后，当他下一次再作为布鲁斯韦恩出来的时候，就是他发现他爹不是绝对正义，然后那个落魄的一个样子。我觉得马格里夫斯是挺有设计的。
对，你说这块我也想起来，就是 这部蝙蝠侠里面布鲁斯韦恩出来的其实很少，
很多观众都
是对出来的很少，或者他的戏份很少，
我们能看到的只有罗伯特帕丁森那个那你有五方那个下巴他一直在用他的下巴。
但讲道理，我靠，就是他这个好帅啊，就是我之前没有特别 get 到他的帅点，这次真的是被帅到了。然后就是不管是他去参加葬礼的那一幕，然后还是说他去找法尔科尼的那一幕，我操，都好帅啊。
我没觉得帅，我只觉得丧，就是
啊，就那就是帅丧，丧帅。
就这一部确实我觉得这一部最大的优点就是基本上演员没有一个短板，每个至少都是及格的，然后还有一些特别出彩的表演在里面。
那个我在微博上看到青训老师有发一条，就是说那个说夸安迪瑟金斯的，就是说之前他演咕噜我没有说话，因为咕噜 CGI 角色他本来很擅长演，之后他演凯撒我没说话，因为他本来就很擅长演这种，之后他演那个就是尤利西斯克劳就是黑豹的那个震惊贩子我没说话，因为他本来长得就挺残暴的，这一次我竟然能在安迪·瑟金斯那张脸上读出阿尔弗雷德的慈祥，我真是被他的演技折服了。
这安迪·瑟金斯这一次还挺可惜的一点，就是那个他那个时候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同时还在导演《毒液二》，所以他的戏份比较少，就是因为档期排不过来。
啊，有这方面的现实原因。
对对对，不然就确实这一部的那个戏份阿福是特别少的，你会觉得他的没有那么起到那么重要的作用，主要就是提供一些信息，然后就有那么小小的几个跟布鲁斯，我最喜欢的一个阿福跟布鲁斯之间的对手戏就是布鲁斯说我才不要你的袖扣，就是那个感觉就特别像小孩子在撒娇的那个感觉，就很少很少在以前的蝙蝠侠电影里面基本上没有见到这样的一个部分，
是的，是的，
就特别的可爱啊。
对，它是一个游离在那个就是主线情节之外的一个纯粹两个人的互动。
对
，BVS 里边阿尔弗雷德戏份有多少？
就是那个铁叔嘛。
完了，我现在完全想不起 BVS 里面的阿福长什么样了，我靠。
就是那个洛丽塔的那个。
就是那个就是超人说我来了，然后那个就是他说就啊这你不对，是钢骨说那个我来了，然后阿福说啊你是谁呀、啊、谁说话呢，
哦，对，我想起来，
《蝙蝠侠与罗宾》里面的阿尔弗雷德开场就病了，病完之后，然后就躺着去了，全程就没有他事儿。
对不起，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
那个，你都没看过，
没看过。
就是乔治克鲁尼，然后安诺德施瓦辛格和乌玛瑟曼一部电影同时毁掉了三个人的演艺生涯的那个。
对，因为我知道那部风评实在太差了。我
蝙蝠信用卡、啊、加乳头的那个蝙蝠战衣。
对对对，施瓦辛格演完那片子就专心当州长去了。
极动人应该是最不适合电影化的蝙蝠侠反派了。哥们儿的在原作里边的逻辑就是，因为我妻子死了，所以我要将这个世界冰冻。
只有乔尔舒马赫可能会将他选为一个主要的反派。
就怎么说，你其实极动人的故事就是你，因为乔治舒马赫他就非常 campy 的那么一个那个风格，就跟本身跟极动人的这个故事就不特别搭。那极动人最好的故事，把漫画都抛开，其实实际上所有的媒体里面，极动人最好的故事是蝙蝠侠动画系列的那个 The Cold Old Heart 那一集，就是讲的极动人起源的故事，就是到目前为止，任何讲极动人的故事还没有超越那一集的。但是确实我感觉可能以后也超越不了了，因为极动人的故事有那么一种，就从七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么一种复古科技未来的那么一种那种混杂的那混搭的那个设定在里面，就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看太多那种东西了，就是会觉得要么会觉得他这个太过于搞笑，或者觉得他这个设定太过于陈旧，但是实际上的情感内核要是编剧写的好的话是能够做得不错的，但是目前为止没几个写得好的。
我今天在微博看过一个动图，就是说蝙蝠侠受到极动人攻击，然后那个视频是罗伯特·帕丁森骑摩托车摔了。
这地板是冰的是吗？
是的。
不是，我们这么想一下啊，就连谜语人都成为一个蝙蝠侠的大反派了，为什么极动人不能呢？是吧？
实际上关键在于，就是说你电影导演对一个反派能够有多大的改编权。谜语人身上我觉得他这一部马特里弗斯用的时候实际上用的他设计的还挺多的。极动人的话实际上是看导演怎么用，或者说你对于这个极动人这个人物设计到底有多大的把控权。
其实谜语人历史上有那么多个版本，就马特里弗斯其实抽了我觉得是两个，就是对电影里面最有效的版本，一个是 Dark Knight Dark City， 我之前那个在知乎上面有写，就是那个谜语人透过蝙蝠侠想要召唤回那个哥谭创立的那个哥谭恶魔的那个场景， Peter Milligan 写的那个故事，就内部的谜语人里面就是跟普通的故事里面谜语人就很不一样，就是非常的凶残，就是为了达到目的毫不择手段的那种感觉，就令人毛骨悚然的那种反派。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刚才说的 Scott Snyder 的零年，就零年里面就是这一部太多的这个桥段是直接从零年里面搬出来的。他比如说他对什么这个上层社会的不满啊，他炸了大坝把哥谭这个大洪水引进来啊，还有他跟布鲁斯·韦恩跟爱德华·纳什的两个人之间的对峙啊，两个人之间的斗志，当然这一部里面的斗志显得就比较那么小儿科一点，但是就是很明显就是两个人有那种相互那个。零年国内也出版了，就是大家如果还没看的话建议都去买来看一下，就画的特别好，而且有几个非常好玩的那个分镜的构造，就特别是谜语，就谜语人这个角色其实是很难写的，因为谜语好的谜语基本上已经被人写光了，你每次写一个谜语人故事还要创造他们那么个十几二十个这个非常非常难猜的谜语，然后又不显得很牵强的那种，其实是很难的，然后那就是从其他的方面去挖掘去下功夫，所以能写好谜语人的故事确实是不多。这部我觉得其实做的是挺不错的了，就是特别是让他跟蝙蝠侠就成为一个这个镜像的这么一个映衬的这么一个操作，很有意思。
是的，而且他也抛去了就是本来的谜语人的形式感上一些比较浮夸的滑稽的部分，然后把它完全塑造成一个这个时代的白人恐怖分子，
是就是 QAnon， 就是对
一个非常果断的转向。
跟蝙蝠侠有关的一切，社会也好，环境也好，配角反派也好，大家一定要都是统一步调统一的社会，是这种现实主义， 大家一定的是现实主义语境，现实主义基调，这个是拍好蝙蝠侠电影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了，乔尔舒马赫肯定不在乎这个，乔尔舒马赫的谜语人唯一做的就是打二分的脑袋的那个不给糖果就捣蛋。
你看他请了金凯瑞演就知道他不是想把他往什么正经人的方向塑造。
大众会比较喜欢的蝙蝠侠就还是就弗兰克米勒或者说Daniel Neal 这样的这种就是比较酷的蝙蝠侠，比较现实的蝙蝠侠，就从白银时代再往前就是那种天马行空怪力乱神什么乱七八糟那个什么都有的蝙蝠侠就可能是 acquired taste， 就不是能为大部分为大众所接受的。像乔治舒马赫那样，他就是他只学了一个形式，但是他真正的内核他又没有很好的改编出来的话，就会显得整个就是要么说像个游乐场一样，或者像个这个 cosplay 秀一样，
对，就特别滑稽。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我八岁的时候看的那个蝙蝠侠与罗宾，哇塞，看着贼带劲，我操！
那确实，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看了。
舒马赫的那版蝙蝠侠最大问题就是他又把自己当得非常认真，就是他又非常认真的在那边搞 cosplay。 你要真的像六六蝙蝠侠一样那样，就是我就是拍出来玩的，就是我怎么滑稽怎么夸张怎么来，那反而就是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有那么一种非常童真童趣的那么一种感觉，就他就是那个两边都搭不着，就搞得很尴尬，他又搞得好像很成人化，
他很认真的在形式主义。
对对对对对，就他自己的又放不下那个架子，又搞了很多就是特别好像两什么样的观众他都想要，那就最后就是什么样的观众他都找不到，
真的就是那种煞有介事感，或者说就是那种就是那个架子放不下来。其实是像这种题材在现在改编的，就是至少说那个就是现代吧，就二战以后就是这种大家接受那个现实主义的东西比较多了之后，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要像真正好的蝙蝠侠作品，就是到那个风格的蝙蝠侠作品，就是《英勇无畏》，就是蝙蝠侠那个动画片，那个就是真正纯粹的，就是回归白银时代的精神，就是外星人什么打什么蝙蝠侠的腰带按一下就可以喷出一个喷射机的那种，到处全宇宙到处飞的那种。但是那个漫画那个动画片就是做得很好，就是它纯粹的就是我真的要做那个白银时代的那个精神，我就是要做那种时代的童真童趣，那种时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他没有那个架子，他反而就做出了一个很好的作品。对，就不像是你那个舒马赫那样子。
其实就是还是要导演或者说制作组他们想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啥，或者他们到底想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对，在电影方面确实就是华纳这边的制片人或者说整个好莱坞的制片人限制都太多了，就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就 Kevin Smith 讲那个脱口秀，讲说那个当年他去给超人写剧本的时候那个事情，就是蒂姆波顿的那两部蝙蝠侠的制片人当年是 Barbara Streisand 的发型师，然后他莫名其妙就成为华纳制片人了，然后就很搞笑，就是他跟 Kevin Smith 说，哎，你写超人的剧本，然后他问 Kevin Smith 说，那个你知道我觉得谁最适合演超人吗？他说肖恩潘，然后 Kevin Smith 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肖恩潘？他说因为肖恩潘有那种冷血杀手的那种眼神，他是最适合演超人，就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片人都是这样的，他们看不起漫画，他们不屑去了解这个漫画到底原著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不是真的知道观众喜欢什么，他们要么就是看看一些报告，要么就是干脆就是自己喜欢什么他就要求这个去怎么样拍，那最后出来的就是些经常就出来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我们很多看到了失败的超级英雄电影都是怎么出来的。
对，同志们，这又到了我们就是保留环节，骂华纳，
辱华纳是吧？
不论蝙蝠侠拍成什么样，不论 DC 拍成什么样，大家骂华纳就对了。
就是不光华纳可以骂，就是什么都可以骂，我觉得迪士尼照样是可以骂的。
是啊，迪士尼是什么好东西吗？
想想还有什么漏了的？
就是我刚才你们大概还之前还有没有说什么？
概捋了一下，我反正讲的比较简单，就是说那个我觉得这一次把所有的各种跟蝙蝠侠相关的美学，然后困境，他所会面对的东西，他所代表的东西都讲得特别全，三小时电影讲得这么全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设计，然后就比方说那个就是布鲁斯韦恩本人出去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色大纲主要讲的就是他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转折，就是说他当蝙蝠侠的信念是归根到底是他对于他的，就是他对于哥谭的信任，归根到底是对于他父亲的正义的认同。然后这个东西的被打垮和重新建立，就是转得太快了，就是就导致说有点浮于表面。然后很多的就是相应的很多角色也都变成了沉浸在自己当下的情绪里面，但并没有一个很合适的这个情绪的前因后果，就他只是停留在那个情绪的那个点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还有就是他们其他的这些人物都不是很扎实，就只是作为蝙蝠侠的镜像来出现。
他因为还是人物的成长背景在叙述当中，在人物塑造当中的作用太强了。那么当你拿一个人物的成长背景，而不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来支撑这个人物内心动机的时候，他必然就会很轻飘，因为他都是讲出来的。他不是人物做出来给你看的，而是讲出来的。
然后就讲到了关于起源故事这一块的东西，然后我稍微补一下，就是我是觉得说那个起源故事之前讲太多遍了，其实观众心里是知道的，就是你去拍一个老 IP 的时候，其实应该认知到就是观众对于这个东西是有一定的认知基础这件事儿。然后色大说的一个点，我觉得就是我也挺认同的，就是说因为这个电影是要拿托马斯·韦恩的就是正义性，就是对这个事儿的疑问来做文章的，所以说他前面就不跟你展现任何的正面的画面，就是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电影的悬疑基调的。
就这部的猫女其实我是特别喜欢的，就终于有一个这个其实跟蝙蝠侠也是同一个想法，就是终于有一个比较漫画的猫女出来了。就我就直接说了，就前两个猫女我真的都不喜欢，
安妮海瑟薇那个也不喜欢。
我告诉你，就没有人会喜欢安妮海瑟薇的猫女。
为什么？
对，就是我一个一个讲吧，就是 Michelle Pfeiffer 的猫女，就是这个 Tim Burton 本人的那种恋尸癖的那个体现嘛，就死了又复活，然后穿了一堆都是缝起来的那个皮衣，又 SM 又恋尸癖，就那么。他跟安妮海瑟薇的猫女都有一个特点，都是强烈的被性化了，就 sexualize 了。米歇尔法夫的猫女就是包括举手投足动作都特别的那个，然后安妮海瑟薇猫女是可能我也不知道诺兰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摄像机就怼着某些角度就那样拍，然后就那个样子。而且安妮海瑟薇的猫女就特别不像个底层混上来的人，她就像那个像那个大小姐哪里出来玩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的不猫女
啊。是的，没有底层痕迹。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部的猫女就一个就是她跟蝙蝠侠的关系是非常漫画的，或者说非常的 hush， 或者说非常的漫长的万圣节，就是那种若即若离的两个人互相帮助，又有一种互相敌对，然后猫女本身的那种桀骜不驯的那种特质她有很明显的展现出来，然后最后两个人的就是分道扬镳又藕断丝连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特别的漫画，就是让人觉得后面他们肯定还有很多的故事要讲。然后一个就是这部的猫女确实有那么一种就是眼睛里面有那团火，那种底层混上来的那团火在里面，就让人感觉看得特别的舒服，而且就特别的整个造型又很像第一年的造型，就让我特别的满意，就是这样。
那你们觉得这个的企鹅人你们觉得怎么样？
对，企鹅人呢，我也想问
这个，是让我觉得感动是挺大的。
我刚刚也想问，
我完全没看出来他是科林法瑞尔演的，完全没有看出来。我出来之后我想搜一下这是谁，然后我看那个演职员名单里面有科林法瑞尔，我说我靠，怎么还有他他演了谁啊，我就完全没想起来。
就马特里夫斯之前采访里面有说，就说这一部的基本上每个角色都在他们的婴儿期，都还在一个蜕变的过程中，还没形成这个最后我们熟知的那个角色。这一部我们就是整体的框架其实就是大的这个趋势是漫长万圣节的趋势，就是传统黑帮的衰败和这个超级反派的崛起嘛，这么一个大的趋势。企鹅就在里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就是他既是传统黑帮的一份子，又是后来这个超级罪犯的一份子。克林法瑞本身在这里面，我觉得他们的妆容什么的做得特别好，不是说把他一个人做得完全不一样就说他做得特别好，就是他们做得特别细致的一点在于他脸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伤疤，就那种感觉明显他要么是受过虐待，要么也是从那种底层混上来的那种感觉，很明显演出了一个非常能够见风使舵，然后蝙蝠侠去冰山俱乐部找他的那么个场景，就特别特别的，甚至都不漫画，就很像那个阿卡姆疯人院和阿卡姆之城的那游戏，或者说像那个蝙蝠侠动画系列里面，就是蝙蝠侠我要找什么情报了，我去把企鹅揍一顿，就经常漫画里面动画里面都有吗，这么个小段。对对对，而且企鹅也不触他， 就你到底要什么，我就跟你说了算了，你何必揍我呢，就是这么多感觉。
对的对的，哎，那真的太有那个蝙蝠侠故事那味儿了，
特别这段我这个我也特别的喜欢。然后特别是最后那场追车戏，他的最后的癫狂就是他完全不，我也知道蝙蝠侠奈何不了我，然后最后的那么一个他跟蝙蝠侠戈登之间的那种就是不卑不亢，这个词用的对吗，就是那么一种关系，就是我觉得塑造
的
很好。
是的是的是的，
就不是说每个反派见到蝙蝠侠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就是那么个感觉，就确实企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企鹅人之前只有蒂姆·波顿用过，对吧？电影里面。
对
电影里面只有蒂姆·波顿。
这个人物，这个反派，实际上作为电影来讲，相对来说现实主义一点，现实主义语境一点的电影来讲，电影形式来讲，实际上这个反派是挺难用的。
嗯。
因为他本身他就挺漫画的。
嗯。
那么这次为什么会比较成功？实际上也是刚才说到，就是关于诺兰那个话题，那个内容，就是。你要去相信导演，你把你的所有的素材，所有漫画的素材给他，
对，
让他去自己组装，
嗯，
让他去组装一个自己的东西。但是呢，同时，你作为华纳来讲什么也好，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你要做的事情，是不是说去控制导演，告诉他怎么做，而是去找一个真正懂漫画的导演。
嗯，
这个导演又要去懂漫画，他不会离电漫画离得太远，太过离经叛道。同时他又要有一个作为导演的一个对素材的一个掌控权，去搭出这么一个自己的东西，就是让他基于他对漫画的一个深厚了解的基础去搭出自己的东西。
对，
马里乌斯这个肯定是他研究了很多漫画，
嗯，
包括诺兰拍之前也是看了很多漫画。
嗯，
对。
那么扎克施奈德就是反面典型，对吧？他看太少了。他看的太极端了，或者说，
嗯，扎导是看了《不义联盟》啊，
救命！就对扎导的这个整体情绪，我还是非常复杂的。我记得我讲过很多次，就是他的某一些方面，我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然后他的某一些方面，我就真的是某一些坎，我就是过不去，我就是哎呀。就每次提到他，我就确实没办法用一句话概括，真的是没办法用一句话概括。
就很复杂，对，我也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就很直接的，因为很多扎斯林是就是辱骂尾灯的先锋，所以说我就跟他们对线就完事了。
扎克施奈德，我的观感也是说，我并没有觉得他那么不好。
嗯，
他拍的东西我觉得是很有想法。最近是我最近是要参加那个圆桌嘛，我也写到了，写到那个正义联盟那个东西了。
嗯，
就是我觉得并没有觉得说他拍的完全没有想法，也他有想法，然后他那个想法也还挺不错的，想法挺不错的。然后他也给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成品，但是呢，整体来讲，这个片子整体来讲完成度不高。
嗯，
我感觉是完成度不高。
就他很多东西都是他想塞的东西太多了。
对对。
然后他自己野心大到他自己做不完的那个场景，所以为什么一部电影会被他拍到四个小时，拍到那么多，而且结果发现还有很多东西其实他没讲完。就没讲清楚，
比如说 BVS 很典型。
就我个人觉得 BVS 最大的嘛，就是不算我个人感觉的毛病，就是对于观众来讲最大的毛病是蝙蝠侠既是主角又是反派。
对对，因为他在对抗，
就整部片就笼罩在这个歌坛的阴影之下，然后你明明讲的是 BVS， 结果是不是超人的台词比谁都少，比阿福还少，还是比谁都少，然后就给人感觉一种很失衡的。那我自己个人最过不去的坎是蝙蝠侠杀人，这个讲的太多了，这个就不说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普通观众来讲，可能最大的真正问题就是你名字叫 BVS， 然后这个整部电影太偏向于蝙蝠侠了，一个又讲的又是蝙蝠侠这个改过自新这么一个重拾对人类信心的一个过程，然后又是讲这个蝙蝠侠作为反派去怎么去阻碍超人，然后怎么的这样一个过程，结果最后高潮是超人牺牲了自己，就超人就变成了一个概念，确实也就是人物没办法在这个篇幅下面要讲那么多的东西，人物确实挖不进去。但是 这个究竟是华纳一定要他拍两个，还是到底是他自己野心那么大，我就要拍这么两个，这么快马上就要在一个电影里做第二部介绍一个新角色，还要把这个新角色作为这个最大的重点，还要跟之前的角色这个形成一个这个互相映衬的镜像啊，怎么做一个叙事手法，确实太难太难了。我觉得很难，特别在商业片的环境下，很难有哪个导演真的能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蝙蝠侠为什么成为反派呢，就是为什么感觉像是反派，那里边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作为人类去对抗他眼中的那个神，那个超人。但是问题在于是扎克施奈德又想拍超人自己的神人斗争，那么我们观众作为上帝视角看到的就是超人不是神，你蝙蝠侠在瞎他妈对抗什么呢，对不对，你在那搞，你在那搞搞什么，所以就导致蝙蝠侠好像看上去像一个反派了。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是拿到漫威那边，这个过程啊，他肯定会有好几部电影去拍的。
对，
就是蝙蝠侠超人肯定是超人那边完成一个自我的一个阶段，然后才会来到 BVS， 然后蝙蝠侠也是完成一个自我的阶段之后才会来到 BVS， 这一定是好几部电影才能形成的一个东西。你一部电影去拍完这整个过程，那根本就是你的一个叙述的视角也好，你的信息对于观，你的人物塑造对于观众的引导也接收的引导也好，全都是乱的。
对，特别是在院线版还被卡时长的情况下，就很多东西它又被删掉了，就导致了它讲得更不清楚。但像这部新蝙蝠侠能拍三个小时，我怀疑也是就是疫情的关系，就反正上座率也上不满，那还不如给导演点自由，让他想拍多长拍多长。
觉得现在一个就是主要现在时长，超级英雄电影现在的时长实际上是就是大家能接受的时长，实际上是在逐渐变长的。漫威那边也是很长的，现在
复仇者联盟三跟四全都是两个半小时以上，复联四就是三小时。
观众对于超级英雄电影它的时长实际上是有接受度是在逐渐放宽的，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华纳的允许，就是说你马特里乌斯可以搞三个小时，因为大家都在看三个小时。
不过我觉得就是新蝙蝠侠很厉害的点是在于你看完了之后你其实感觉是满满当当的，就是他没有浪费的时间，我觉得就在这一点上就还是挺好的。甚至于说他在同样的富有结束感的段落他都给你搞了三五个部件然后全部并列在那儿，但你没办法，因为你知道那些东西真的都得讲，尤其是你怎么想要放弃有小丑出现的就这种情节，那肯定得放进来啊。
我看到了结尾，就是整个看完以后确实觉得可能结尾那段可能得忍痛割爱一下，就是换成以前的华纳可能就真的会把它割掉。就比如说你这部你其实可以结在猫女跟蝙蝠侠分手，或者结在就是那个电视摄像机拍到蝙蝠侠就满脸泥泞救人上来的那个镜头就可以，都可以。
是的，是的，然后阳光打在他的侧脸上的那种，那几个段落都结束感特别强。
对，就国王归来加长版，这个就旧梦重温那个感觉，就怎么还结束不了？
华纳表示，我们的院线版决定把结尾结束在保罗·大诺被抓的那一瞬间，后边都没有。
后边都没有还不行，蝙蝠侠还得跟那谜语人还得有，
这还得洪水呢，还得大洪水呢。
我们对商业片的预计时长预计就是90分钟。
对，喵晨刚刚说那点，其实挺我的感觉也是。就虽然有三个小时，但是看完就自己的时间概念其实并没有那么长。
实际上是因为就是刚才谈到的，就是他对于情绪的强调。
嗯，
你在观众在尤其是在电影院当中，你如果是看电脑，你会觉得时间长。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在那个全黑的环境当中，尤其是他对于情绪的渲染很出色。
嗯。
他对于就是说你站在蝙蝠侠的视角上，尤其是电影当中，他会有那个主观视角，
对对对，
他主观视角很多，包括他强调就是他的那种隐形摄像机，要不然那个隐形眼镜那个摄像机，
对对对，
他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蝙蝠侠和也加上谜语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
对，
那么你观众实际上站在他们的视角，也对这个世界产生，也对这个社会产生感知。
嗯，
然后同时在这个改善视角的感知之外，他还有就是情绪，你在这个情绪的渲染当中，你在内心的这种感受性上。和蝙蝠侠和谜语人的这种情绪的共通，
嗯，
那么你如果是那你观众坐在电影院当中，你情绪上沉浸感那么强，你这么代入， 必然就会忘记时间的存在。但是如果你看电脑，肯定就会觉得时间长。
你就在电脑上看，
对，你的沉浸感不会那么强。但是这个实际上是这个电影做的很好的部分
，
就是为什么它会让你电影院的观众觉得时间好像没有那么长？
嗯，
实际上这是因为它做的好。
这部就像刚才说，我整体的观感就是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确实也会知道，可能不一定每个普通观众都喜欢，但是确实作为一个漫画读者来说是爽到了，真的是爽到了。看完以后就是特别希望能有续集，下一部能不能咱们去个马戏团来个罗宾了，求求了。还有基本上大概印象就是这样，就是特别啊，一个是我对这部的整体的摄影风格，就是他对歌坛的这个，就是永远下着雨，永远充满雾气潮湿的这么一个混沌黑暗混乱，永远都是不见天日的这么歌坛的这么一个描绘，我是非常喜欢的。基本上用了几个最经典的这个蝙蝠侠的意象，然后就是希望，当然这是一个蝙蝠侠成长的一个过程嘛，那希望后面的蝙蝠侠能更往我心目中就是最佳的那个格兰特·莫里森的那个蝙蝠侠那个方向再去走一点，这个就要看看后续他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整体的，而且其他基本上每个演员我都很喜欢，差不多我大概的观感就是这样的。
那我就是补一点，我觉得其实刚刚匹克说的那个，就今天其实匹克过来第一句话说的就是终于来了一个就是蝙蝠侠的粉丝期望看到的就是这些人物形象跟这样的电影了。其实这一点说起来还挺讽刺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超级英雄文化就是从诞生以来最为强势的时代，但反而是在这个美漫圈的一哥，我们直到今天可能才等到一个里面的很多细节人物处理都让就是漫画粉丝会比较满意的一个东西，还挺尴尬的。而且我们仔细一想，其实现在漫威想拍这样的电影都很难，因为他一定要考虑整个宇宙的布局，然后要考虑他的几个主要角色已经就是使用了，然后要考虑之前商业的就是布局和之后的商业的考虑，然后就是反而恰恰就是在蝙蝠侠的电影然后以及他们的宇宙规划老出问题的时候，他决定搞一个不破不立的东西，搞一个新的东西，才真正的把就是这些就是属于漫画属于本来的人物的非常受人喜欢的特质全部还原出来的电影。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提醒我们，不管是粉丝也好，还有说是整个就是处在这个美漫或者说电影创作环境的人们也好，就是大家一开始喜欢这个东西是有本来的原因的，不是说就是他赚钱，不是说他是现在最火的最火爆的 blockbuster， 而是说这些人物本身他身上有那种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比方说对于正义的执着，比方说像是刚刚匹克提到的猫女眼中的那一团火，就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找一个人头上戴着猫耳，他身材很性感，然后他非常的桀骜不驯他就可以的，你要找到就是那个味道。然后所以像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到今天反而变成了挺难得的一件事情吧。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种情况可能也很难复制，但至少就这一次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来说都还是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那也希望就是在以后看到就是各种各样的我们说新的作品，不管是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就是能够有那种对于这个角色本来受人喜欢的特质能够把它进行比较准确的把握和复现的，反正希望这样的作品能多一些就好了。
我们这期关于新蝙蝠侠的节目呢就暂时先录制到这里啊，也特别感谢色大跟逍遥来做我们的嘉宾啊，
谢谢。
就是这期我们痛失 AC， 因为他因为疫情没法看啊，
所以他真的不需要盗版连接吗？
不需要，可能需要，你可以发给我，我看发给他看他看不看。
没事，下个月就上流媒体。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我原来原话，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说到你也拜拜一下。
拜拜。我以为只有主持人。
行。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关注"维喵评话"电台，荔枝、网易云、喜马拉雅以及 Podcast 和 Castbox 同步更新。微博、B 站搜索关注"维喵评话"，即可收看精彩幕后花絮及主播日常。也可以进入爱发电网站搜索并助力"维喵评话"。我们感谢每一位粉丝的支持与期待。维喵评话，说点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下期再见 ，See ya。
咱们同时停止录制，
停止录制了吗？
咱们同时停止录制，等一下啊，我喊一二三，
三二一是吧？
我已经停了，
停了停了，那咱苗师赶紧停，一二三停。
你得拿我的条子去对音轨。
行，那现在停，现在停吗？已经。